它原来没有分段，也没有分章节，所以这个地方两个因此是接着整章第二章所接下来说的，或者更准确一点的说，可以是它本书开始正文以后就一直接到这里，好几个因此一折一折的下来，一个转折一个转折下来。我们回想一下，从前当他一开始讲的以弗所书的时候，最要紧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神的恩典那样大的祝福临到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身上。而他说到那个复活的能力，他祷告叫我们明白认识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复活的能力。讲到复活的能力，他就说不仅是在主耶稣身上有过的经历，而且在每一个蒙恩的人身上都把我们从死亡过犯里面拯救出来，而这个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的力量叫我们从死里和从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的浩大显明在主耶稣身上，也显明在我们这些从前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身上。而第二章的结论是神这么大的工作，那个救恩的目的，他的恩典那么大，把所有一切人和人中间的阻隔都拿去，人和神中间的拦阻也都拿去，叫外邦人也好，叫犹太人也好，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变成一个新人。而这个新人他的地位在神面前，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说他是在神的国里面，他又是在神的家里面，而且他是在神的殿里面。这三件事情保罗用很特别的话把它写出来。如果我们回头看第二章十九节和二十节，或者三十节啊，对不起，十九、二十和二十一节，他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第二个是神的家里的人，第三是在圣殿里面。神的家、神的国、神的家和神的殿，这三件事情在旧约的思想里面完全是中心性的，并且对于犹太人来讲不会弄错这个观念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在神的国里，他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在神的家里，他们是神所拣选和他有发生属灵真实关系的那一个受造之类，所以他们又在神的殿里面。圣殿就是说明人和神亲近的所在。所以说到圣殿是犹太人都有的，说到神的家是犹太人都有的，说到神的国也是犹太人所都有的。但是保罗说这三件事情现在在外邦人身上也能一体实现，从前怎样是为了犹太人的，现在是为着这一个新人，不光是为外邦人，也不是光为犹太人，是为这一个新人，远处招来的人，近处招来的人，都在这个国度里面，都在这个家里面，都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好像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这四节圣经在我们读起来是三个不连串的思想，不连贯的说法，但是在犹太的思想里面，这三件事情实在是他们所以存在、所以受造、所以有、所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事情。保罗说为了这个原因，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形，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人是在罗马监中，而他所以去罗马监中是因为他所传的福音，他所以去罗马监中是因为他要上告于该撒。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就知道，那里他曾经有机会被释放，他们把他逮捕以后在两个总督的面前、巡抚面前审判他，但是当他有机会得释放的时候，他们问保罗说你要怎么样，神的恩典和神的保守，如果保罗那时候贪图苟且要得释放的话，你们晓得当他一出去的时候就会被那些乱民打死，但是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他就上罗马去。而他写以弗所书是已经在罗马监中，不是监中，罗马被软禁起来，虽然他有相当的自由，但是他的名分 还是带着锁链的囚犯，他在那里等候判决，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触犯罗马的法律。所以保罗的地位真正是被囚的，真正是一个囚犯。那他所说的被囚，跟他这里事实上他的被囚外面的情形，跟这里圣经里所讲的被囚完全两回事。保罗他是做了基督耶稣的被囚的，换句话说他是做了耶稣基督的囚奴。他没有讲到他是做罗马的囚奴，他说为你们的缘故，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做了耶稣基督的奴仆，被囚囚奴。所以你知道他对于外面事情的发生总和那个属灵的事情发生关系。今天我们在个人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少和属灵的事情关联起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自由，或者我们觉得受限制，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因为在地上有什么和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和矛盾，所以不方便，所以事情办不成功或者不顺利，很少想到这是为了主的缘故被囚，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人。而这件事情他是神把他囚起来，主把他囚起来，基督耶稣的囚奴，不是罗马政府的囚奴。所以他里面一点都没有对着人的那些感觉，一面都没有对着环境里面反抗，一面一点都没有对着世人不平的态度。你说保罗这么超脱吗？不是的，保罗实在是有天上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和他每天发生的那个在地上所经历一切事情有关。那我巴不得能够在这个点上多讲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够不上这个看见，常常够不上这样的感觉，也够不上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在挣扎里面。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站在属天的地位来看见所要发生的一切，假如我们能够退到圣经的背后，从神的眼光看看临到我们身上发生一切事情，我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各种事情中间反应要大大的不一样。这里保罗真是了不起，他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不必被囚，但是被囚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你晓得如果他担当做犹太人的使徒一点难处也没有，犹太人非常欢迎他，因为他的背景教育太好了，他是加玛列的门下当时最有名的教法师，而且他比他同岁的人更加长进。论着那个背景来说，他有一切关于律法的知识、礼仪和热心，而且他自己说他比法利赛，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而且他告诉我们他热心侍奉神，甚至到逼迫基督徒的地步。所以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服侍犹太人，他大可以维持他法利赛人的身份，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的整个道路改变了。他不能再传一个从前在律法里面的犹太教，他不能再传一个在保守、在各自为政、在一个 exclusive 排外性的那个犹太教里面来侍奉神，他不能了。为了要叫基督耶稣的福音得以更自由的传扬出去，他甘心做囚奴。这件事情实在是很了不起，而且我想当我们灵里面明白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侍奉的道路。保罗绝不能以一种排外性的侍奉，好像只有我们这个团体、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有真理、只有我们这地方有能力、只有这里有神的同在，他不能以这个为满足。他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第一点。但是他更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那些人，所有受造一切，当他们被耶稣基督得着的时候，那个荣耀的目标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的大能。 是要彰显神的丰满。我们不要忘记以弗所书永远有这个思想贯穿整本书，福音的目的或者说我们蒙召的目的是要增加耶稣基督的丰满。我们讲过什么叫丰满，神从人的身上流出来，这个叫丰满。所以耶稣是基督，是神的丰满。我们这些人教会蒙召的信徒，基督从我们生命里面流出来，叫做丰满。而这个丰满需要所有蒙恩的人加在一起，才成为神所要那个丰满。每一个章认识神的人都彰显神，才是神的荣耀。所以保罗为了这个原因，他不能持守在犹太教里面，打破那个藩篱，打破那个限制，跟他前面讲的也有关系。神已经叫外邦人和犹太人和好。原谅我这样说，我看见很多教会，他们有很重的宗派的灵，很重的一个各自为政的灵，很重的一位只有我们是最对的，只有我们有神恩典，只有我们有神的真理，只有我们最好。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他被人问起来，不好也不要紧，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固步自封，这说的客气一点，心胸狭小，或者更近似他里面的实际光景，总是觉得神只能祝福我，神一定祝福我，而没有想到别人也在神的祝福里面，而且没有想到教会是神的身体，基督，对不起，是基督耶稣的身体，这么大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们，保罗就是因为看见这件事情，他不得不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不得不把自己从犹太教里面打出来，爆发出来。结果呢，他失去自由，是不是？使徒行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因为带着几个外邦人，因为跟外邦人在一起，所以犹太人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他们说他宣传一种宗教是误会我们，召见我们圣所的，他们要把他除掉。保罗为了叫神的福音得以自由，他宁愿失去自己的自由。但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中文几个字加上去，他说我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替你们祈祷。其实这几个字是放在后面也可以。他说因为这个缘故，第一节的话是接上第二章的，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的耶稣基督被囚的。第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哎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些话之后，不晓得你们觉得保罗是不是夸口还是谦卑。既然奥秘，他又说略略的知道奥秘，是不是啊？不是，他说略略写过的啊，他说你们看见我略略写过，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句话好像保罗很夸大，好像很夸大，但弟兄姊妹们，我想保罗在这里是失去自己的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大小，只想到那个奥秘太深太广。或者他的话里的语气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我不晓得这个翻译话是不是准确的。假如我的领会保罗的心态我明白的话，他这里的话中文翻是我写略略写给你们，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也可以，我也可以用这样一领会，就是说我以前略略的写过一点，你们要知道里面深深基督的奥秘。 我不知道这样一点点的翻译上插动会不会给我们读的人有不同的感觉。保罗实在不是拿他所自己知道来自夸，一个真正看见神的启示、神的奥秘的人，没有法子不谦卑的。他不是要表现自己的高大知识或者深知奥秘，而是他要叫人看见奥秘真深的，我们略略讲一点，讲不清楚，讲不完，看不清楚，但是你知道里面很要紧。那保罗的呢？他说：“你们曾第二节，再回到第二节，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你看他的话，假如我们把那几个字改动一下，就知道保罗话非常谦卑。神赐恩给我，是神赐恩给我。这个好像啊，旧约里面雅各书，不，对不起，旧约里面雅各出了巴达亚兰20年之后回来的时候，他遇见他的兄弟以扫，他说：“神恩待我，神赐恩给我。”他那个话是真正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感觉，神恩待我。那保罗这里所讲呢，他说是神赐恩给我，讲关切你们，就是指外邦人的职分，托付了给我。这个托付是什么呢？底下要讲，在我们这里先停一停。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这件事情，罗马以弗所的教会认识保罗本人的，但是这里的语气啊，好像是他们不认识保罗的执事，或者是不完全认识保罗的执事。我的领会就是这样。当他在以弗所那3年的时候，保罗把教会的治理和牧养带上相当的轨道，但是他自己侍奉里面最忠心的那个 ministry 没有几个人知道。因为我们读使徒行传看不出以弗所教会他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有没有比别的教会好一点，没有。他最后在那里和那个戏园子里面那个雕刻偶像银安的那些人匠人起争执，而被赶出去，会不会被捆绑出去，被解送，被赶走。弟兄姊妹们，好像保罗在那里做的工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深刻，有启示，有经历那个基督的奥秘，不是。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错误领会，因为以弗所是讲的是基督的奥秘，讲教会的奥秘，就以为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已经完全明白这件事情。我越读越看当时情形，越发现不是，并没有明白。他们也和今天我们的教会一样，也是过一个日出日入的生活 ，day in day out， 每天就是这样聚会，就这样来往，就这样交通。顶多他们中间有弟兄相爱的光景，顶多他们中间有正常教会的生活，但是并不一定他们就懂得保罗的托付是什么。所以他这里说：“量必你们量必啊，意思说想来如此，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他的 ministry 这个职分就是 ministry， 这个职分是为了外邦人的，为了以弗所教会，为了众教会的时代。他说：“你们大概知道神给我一份这样的指示。”保罗话很谦卑，很谦卑。然后呢，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这个奥秘。”这个福音的三个字加上去，所有的奥秘，圣经里说的奥秘，都是指的那个看不见的国度；所有的奥秘都是指的那个看不见的新人；所有的奥秘都是指那个基督的身体；所有的奥秘都是指的基督耶稣的丰满。这个奥秘是一个。底下你要看见那个奥秘是什么？但是这里讲的保罗说是用启示使我知道。假如我们要研究保罗所得的启示，哎呀，我们就会可能会研究糊涂，可能要我们问说， 什么时候保罗知道这个启示？有人说他是因为在乐园里面，在三层天上面，神对他说隐秘的言语。他那个里面讲的启示是什么？保罗说不能说，所以不是这个启示，对不对？他说启示太大，怕我骄傲，所以把了一根刺在上面。那什么启示呢？没有讲。可能我们会觉得，当他在大马色路上一下子光照的时候，他看见异象。也可能我们是想，他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神向他启示。什么是启示？到底什么是启示？启示是不是一个超然的经历，一次成全的？今天很多人喜欢讲他有启示，但那个启示呢，一分钟讲完。所以不是保罗讲的启示。很多人写书看见一个异象，一个异梦，一分钟讲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启示这件事情，但从保罗的文字里面，从保罗侍奉的热忱来看，从保罗的忠心来看，这个启示绝对跟他所看见的异象有关系。大马色路上的异象变成他在灵里面侍奉一个放在眼前的异象，他对亚基帕王说，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启示绝对和异象有关系，或者我们可以从他已经讲的这些前面以弗所的前面几章讲的事情，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启示，这个意象是什么。你记得他在大马色路上逼迫基督徒，但是向他显现的是主耶稣，而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不是说逼迫我的儿女，不是说逼迫我的子民，而是说逼迫我。所以保罗的领会在这个意象里面，他所看见的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儿女就是基督的身体。当他在大马色路上一下看见异象的时候，眼睛瞎了。为什么神叫他眼睛瞎了？他眼上有鳞片，这个鳞片是他自己自高自大，在做法利赛人门徒，在做加玛利的门生的时候，对于旧约一种传统的教导和对于传统的领受，现在为了要得到这个启示，必须把以往所看见一切都拿开，都看不见。在没有启示的时候，他所看见那个旧约圣经，出于传统的，出于人的优越的，出于以色列人对于外邦人轻视的，这些都拿去。不仅这样，当他看见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的时候，他正在祷告的时候，眼睛是看不见，但是里面看得见。他知道亚拿尼亚来，而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的时候对他说，兄弟上，他从认识基督身体，现在进到基督身体里面来。他从逼迫基督的身体，直到主耶稣显现，他的关系和基督中间改变了，他一下就在身体里面。兄弟扫罗，而他一听见这句话，他所有鳞片开了。我想是因为这个开启，他去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读圣经，再读旧约时候，眼光不同。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当他以后出来侍奉的时候，从他讲章里面看见他的启示，而他的启示重点在于那样明亮清楚地认识一件事情，从旧约里面认识基督。他一直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人人都会讲，但是保罗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里面的看法清楚明亮。异象或者启示没有别的，都包括在自己这个短短字里面，耶稣是基督。 怎么知道一个人有异象？怎么知道一个人有启示？因为他认识耶稣是基督。这句话好像太容易，哪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得救就知道耶稣基督。那么你说的好，什么叫耶稣基督？你讲讲看。啊，我们就会讲，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家生的，所以他在历史上证明他是真的，他是大卫的后裔，怎样怎样怎样。好，这一点，他说你我们在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证明他是神性，怎样怎样怎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救恩是真实的。我们都会讲这些。但弟兄姊妹们，保罗所看见的耶稣是基督，不单单是和旧约圣经的应验而已，他也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复活有关于神一切的行政掌权旨意都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他所看见的宇宙的结局是已成的过去式，现在就看见的完成式。所以他的生命，他的方向的比重完全不一样。他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做了教会的元首，已经做了教会的元首，并且万有要在他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正有这样的意向，我们的生活不会那样，我们的侍奉大大的改变，我们每天所有的生活动作，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并且我胆敢告诉你，若有人看见耶稣基督的异象，没有办法不撇下一切来侍奉主。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全时间做工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人，他自称看见异象，看见主的启示，而不放下一切来跟随他，包括一切。物质是最外面的事情，物质的生活是最外面一件事情。人的权，人的欲望、权力、权这个夺权的欲望、出名的欲望，这一切足以挤得天然的雄心大志都不见了。保罗这个自己是个案例。神用启示叫我知道基督的奥秘，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那么保罗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很完全的一句话把启示讲清楚。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因为他没有口才嘛。大家不要笑，就是没有口才。要讲到启示这件事情中，就是没有口才。保罗一再请求神的儿女为他祷告，叫我得着口才能够发表基督的奥秘，叫我能够得着口才放胆讲论基督的奥秘。他满心充满对于神的认识要说出来，但是真正说的时候发现他的话语不够用，所以他在说，我略略的写了一点。每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当他把神在里面给他的侍奉那个话语的负担和感动说出去的时候，总觉得我怎么那么笨，讲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明那个神所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那个荣耀、那个丰富、那个真实。所以保罗说，我略略的写了一点。弟兄姊妹，我再说哈，刚才我一开始就讲这个点，他不是自大，不是吹牛。你看我只写了一点点，你们就够你们瞧的了吧？不是，他若是能多写一点，他早就多写一点。并且我相信他这样认识神的一个人，他若是有机会写，一定不停笔的写。假如他能够继续写，写完他要讲的话，他一定继续写。但是保罗侍奉主到六十几岁，他所写的在圣经里面这一些还没有今天哪一个解经家能够超过他。他所看见启示奥秘真实，对不对？假如他这样以他的执事为念的话，他连生死性命都不顾，他为什么？他如何能不 如何能不抓紧时间拼命讲这件事情？唯一的答案就是说，他已经尽量所能了。我们能得到多少，或者神要开启我们得到多少，那是我们个人的福分。保罗说他略略写了一点，写不完，写不清楚，而且他没有力量写，没有在一个能力话语超过他的口才能够写出来这个话。你们念了就要晓得有基督的奥秘和人生。
保罗谦卑还是自大？
我真的从前在这时候，他们说嗨，你看保罗什么都好，很多就自大一点，属灵骄傲。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说保罗属灵骄傲？中文翻译，我略略写了，你们念着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如果这样讲的确很骄傲啊，如果这样语气的话不得了。但是我相信保罗不是，我略略的写了一点，哎呀，可惜我写不出来。你们如果念了就晓得，哎呀，那个我深深知道基督奥秘多深，我写不出来呀，真是可惜。弟兄姊妹，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啊。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怎么那么有把握说以前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很简单，我相信他博览群书。不管是基督啊，不是基督教了，不管是犹太教里面的，或是希腊哲学里面的，或是无论什么书，他都读，而没有看见说是有人从神的启示里面看见他今天所看见的，对不对？今天保罗能讲这话，他做过 research。感谢神，在2000年以前他做过的 research， 他说我知道没有人讲过这种话。但是他说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先知一样。弟兄姊妹们，这里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保罗是只是讲到他自己个人的 ministry， 不要忘记他如果看见基督的身体是这么大，他怎么会把执事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他说他的圣使徒和圣先知都是多数的，至少使徒和先知就两个了嘛，对不对？现在为什么现在神能够把他的奥秘启示出来呢？你们记得圣灵，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圣灵把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放在人的心里面。因为有圣灵，所以保罗接受启示了。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能看见属天的事情。弟兄姊妹，一开始你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父子圣灵的关系，讲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怎样在这时代里面做工，为着那个成就的事情那样努力齐心做事。现在圣灵来了，不仅是圣徒的基业是我们里面平直，他开启我们啊，借着圣灵开启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先知。当然很多人解释启示这个字字面上来讲太容易了，就是把幕拉开。现在我们是有启示的教会，你看幕是拉开的，对不对？哈哈，你们不要对我说出去哈，他们不知道我们讲话的背景哈。如果今天晚上讲到把幕拉一开拉起来，就是今天是教会的没有启示的教会，因为幕没有拉开。幕幔里面的事情，所以从旧约的预表来讲，你马上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幕幔挡住人和神中间至圣所当中的距离。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了，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不起，主耶稣死了，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至圣所里面的事情外面看得清清楚楚，这叫启示啊。原来在里面是这样一件奥秘，所以我们在外面敬拜才有功效，这就是最简单的启示。那么保罗这里所想的，他说圣灵来了，所以我们能够把幔内的事情看见。圣灵就是能力把我们带到里面去，看不见的本来，而现在看见了。他说头一个
是借着圣灵启示众使徒和圣他和他的圣使徒和他的和他的圣先知。
我们众生读这个杂志写花了很多笔墨讲使徒的工作，讲先知的工作。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有兴趣再去看，这里我们不重讲。使徒的目的就是传递神的旨意，一个神对当时代所要说的一句话就是使徒工作。 The sent one， 受差遣出去的当然有神的命令，奉差遣当然是奉神的差遣。先知就是为神说话，代表神说话，说出神心意，说出将来要说的事情，要成的事情。借着圣灵启示他使徒先知。那还没有讲的什么奥秘，他这里讲的时代的不同。从前没有人知道，现在为什么使徒和先知会知道？因为神启示他。为什么启示？因为有圣灵。为什么有圣灵？时代不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清清楚楚，简简单单几句话，但是里面所讲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人晓得的。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每一个字都不要漏掉，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三个同，中国人讲三同弟兄，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同年同庚什么，我也搞不清几同啊，同籍贯什么的，管他什么同，不够同，只有在基督里叫做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跟第二章刚才所讲几句话接起来，所以保罗的思想一点都没有乱。他说我为了这件事情做了你们外邦人的使徒，甚至为你们的缘故被囚。现在你们知道我讲的指示是什么，神托给我的职分是什么，就是要叫你们知道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同盟，不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我请问，这跟什么同呢？是跟犹太人同呢，还是跟谁同呢？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做谁的后嗣？做父神的后嗣。后嗣当然讲的是父亲的后嗣，那么这一位父亲是谁呢？当然指的是父神。同为一体指的是什么身体呢？犹太人和外邦人同为一个身体，当然是基督的身体。同盟应许当然是圣灵的应许。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旧外邦人和犹太人不仅是相同，而且在父神的旨意上面，父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在他们身上完全均分等占同量一样的价值，是完全相同，真正是完全相同。而这一个我加上几句话叫做教会，这个才是教会。就是今天我不是只是讲说是神的恩典这么浩大，把外邦人放在一起都蒙得救的，不是这个。不要每天从我们这里想，从神那里想。神要找一个后嗣，神要得到一个身体，神要把圣灵给他圣灵。从神那里看，事情都大很多。
所以保罗说，从前你们不晓得这件事情，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了他的使徒和先知，我们就知道了，原来神在万有中间，神在万古以前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叫做宇宙的包奥秘啊！认真来说，只有这件事情是在神的完全计划、完全旨意里面的。认真说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才有创造万有的事情。为了这件事情成就，才有今天宇宙发生天下的一切事情，日光之下所发生一切的事情，都在这三个应许里，都在这三件事情里。为了神要得的这个东西，为了神要得的这个新人。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不认识教会，就不认识神的旨意。如果不懂得什么教会，什么是教会，我们就活在神的旨意之外。那你人家会想，哦，你们教会有什么了不起？不，一点都不懂，教会有什么了不起？神对教会的看法有多严重，这个事情了不起。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轻看自己，也轻看什么是教会。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怎么看教会，真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跟这个相比。再记不记得一开始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都有关系。他每一句话跟教会发生实际的关系。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记不记得这个大能这个字我们出现过，保罗说神的能力，浩大的能力。保罗说，我今天能够有一点侍奉，也是靠神那一个能力。什么能力啊？神的能力只有一种，就是大能。凡是神的能力都是大能，他的大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当然神的大能还可以做别的事情，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大能是这个能力。那保罗说，我靠这个大能，所以他在我里面有恩赐运行。我们常常讲一个人，我们需要有恩赐才能侍奉。这里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不错，当然这里很简单的，大家的领会就是说，保罗这句话很谦卑，他能够侍奉是神给他恩赐，他做了执事，他做 minister， 因为神给他恩赐。不，我们又来了，又从人这边看。保罗不是这样，他说什么？今天我这个人成了福音的执事。因为神一个大能力运行在我里面，他是一个被动的。这个大能的运行就是恩赐。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又是说，他怎么样自己跟神的旨意，在他怎么会正好掉在神的旨意中间，产生他个人的用途。我不知道这句话讲得清楚不清楚。他说，我今天得以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两个照的 according 照着他。听见没有？第一个是照神的恩赐，第二个是照他的运行，都照着他来的。换句话说，神定规这样的，神要这样做，所以保罗得了恩赐。神定过要这样做，神照他的恩赐运行，所以保罗得了职分。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后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啊，传给外邦人。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那有人也想，哎呀，保罗你也未免过分一点嘛， 这个谦卑就谦卑了，不要说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那么所有圣徒都比你大。我想保罗也不是过分谦卑，保罗不像那个特意找出谦卑话来商量的人，不是。那什么意思？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他本来逼迫神，因为他本来在神的计划之外，好像完全落空的。意思就是说，他对于任何一个神已经得救的人来说，他根本无份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神特别拣选他，他比任何一个圣徒还小，没有价值。因为你看，反过来他有同样的话，他说：“我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那到时候保罗又不让人了。所以你说保罗头脑有没有搞错？你要就谦卑，要就夸大，你在搞什么呢？不是，他的思路一点都没有乱。当他讲到他的职分的时候，他不用他。不轻看自己职分，因为知道这个职分实在是神给他。但是讲到他蒙恩得救的地位，既然是靠着神的恩典给他的，他永远记得，若是没有神的拣选，他的救恩的门外一点价值没有。所以他讲这两句话很自然：我比众圣徒中最小还要小。那么弟兄姊妹，假如没有这样了解，我们要勉强跟众圣徒来比较，哦，我比你小，我比你大，我们才不肯讲这句话了。你说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说过，哎呀，我比众圣徒都最小，我比全教会的人都小，你有没有这样讲过？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讲，这样讲也不自然。但是他一想到他和神中间的关系，他若不是蒙了这份恩典，神给他连提好多级，本来从跟圣徒根本没有法子比的，完全没有价值的人，一下子把他提升到那个荣耀的尊贵的职分上，所以他才肯这样说，并且真的从心里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那个那么高大的一个扫罗，那么逼迫人的把人拉到这个拿了大祭司的文书，把他手拿下监的，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小。但他一知道他所做这些事情完全在神的旨意之外的，他自然看起来，哎呀，我比众生都是最小还小，我本来比众生都是最小。你看他家本来两个，然而他还气过这样。恩典是什么？恩典的目的，恩典就是赐给他的职分，恩典就是赐给他照着圣灵运行大能在他里面，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难怪保罗有这样强烈的一个心愿，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也就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做 missionary 宣教士。测不透，把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的话语里面非常清楚，非常强的一个对外的感觉，对外去的感觉。有时候我自己在侍奉的时候很矛盾一件事情，在我想，假如我们热心传福音，就会有人对别人灵魂有负担，就会对于附近的人有负担，而从近及远会对天下人都有负担。这是我一种想法，但是有时候我又想，不是的，除非他看见那个救恩对他有多少真实，除非他看见神的旨意对他有何等的严重，除非他看见神的旨意是那样的超越，然后他才会有负担爱别人的灵魂。所以你看，这是两条不同路，一个是从实际上这样往前做，一个是从启示这边往外看。 所以有时候我难免想，假如神的儿女多认识一点神，多对于他所得的救恩有点领会，可能他会有力量去传福音。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哎呀，我们讲的信息太高了，他们都不消化，最好从实际的做起，多传福音，从基本的做起。所以我实在是很矛盾，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和这种矛盾。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保罗那个传福音的冲力和他的热忱，是从对于神深切的认识开始。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教会的旨意，就没有办法不对外传福音。不是仅仅可怜那些人没有得救而已。我们从前很喜欢唱的 Missionary 的歌，你看千万人成人，千万人成人，每天一万人成人，每天一万人成人，这个数字他们统计出来，千万人成人。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说，千万人成人，神可能不在乎，但是没有人得到耶稣基督的丰满，神太在乎。这么大一件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么大一个计划，没人响应；这么大一个工作，需要你我把福音传遍天下，需要你我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得到他那一份基督的丰满，没人在乎。这件事情，神非常严重，对神来讲非常严重。为了把吃不通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不是为了把一点点基本福音的道理传给外邦人，是要把基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不知道我们读书是不是读到这几个字，我们只觉得保罗福音能力、福音负担、福音的感觉那么重，但他说是把基督的吃不透的丰富啊传给外邦人，包括以弗所人，那今天包括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一定要从头上来起，从上面来起，不仅仅是可怜人没有得救。有些人他没有得救他还蛮好的嘞，他觉得我没有神我生活也很好，但是如果他看见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福音，是不是？我们必须从神那边来起，叫人看见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要给我。不是人所说的，哎呀，你信了耶稣样样都好，家庭和睦，妻子啊、父母儿女样样关系都好了，你做事情也有神的保护，人家被lay off你不会被lay off，这些事一概不管。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什么测不透的丰富？就是他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人软弱人身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这些经常拦阻神、背逆神的罪人里面冲出来，叫人看见道成肉身的奥秘。弟兄姊妹，我说道成肉身的奥秘，并不是叫你我去做一个修道士一样啊，天天奥秘在里面，不是的。基督的生命怎样在我们身上每天流露出来，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在我们和人的关系里面，就在我们工作的关系里面，主耶稣在凡事上显明出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应该是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就是一切，他也在一切之内。说到基督，本来说基督是一切啊，又在他讲化外人、希古其人、讲罗马人、就是希利尼人不同的分别。这一个叫基督的奥秘，这个叫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这一个叫基督的丰满，这一个叫基督的身体，这一个叫做教会。我在提以弗所是讲教会。第九节还没完，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里话讲就非这个几句话非常长了，我不想能不能讲得完。他第一个叫基督的丰富传到外邦人中间去， 第二，又是众人都明白，这个历代以来，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神里面藏的一个奥秘，神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人从来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对神有个基本受造的知识，知道说哦，有了他创造的万物，所以证明有神。这罗马书第一章讲，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正面的，他是个正常的，他不是抵挡神的，他也希望找到神的，他知道有神。这个不是奥秘，神的存在几乎是不用解释，也不用定义的，也不用证明，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不是奥秘。但是在那个创造万物的神的里面有一个奥秘。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神要创造万有，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我们能回答，为了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这句话可能有人听来的，有人是背下来的，有人真正的看见的。本来没有人知道创造的神里面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这个安排呀、啊，大概我应该查一下这个字，是交通两字，是如何 fellowship， 它不是安排。这个神里面的奥秘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说？这个神里面有奥秘，我的五脏六腑怎么安排，你们怎么说这个话呢？不是这个意思。神里面的奥秘怎么样把它表明出来，怎么样把它 fellowship， 把它分享出来，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事情呢，让我们知道几件事。第一个，神里面有一个事情要发表。我再说这几句话又和解开解开神的创造之功有很深的关系。这里又是保罗所看见历代多少年以来，神一直等候，一直忍耐，一直到有一天他里面奥秘可以叫人知道。这个交通怎么出来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百般智慧可以翻作万般，无论你翻多少般，绝对不是百般，一个超越性的，要叫人看见神里面的奥秘怎么样把它分享出来，而且叫所有一切人都同意，并且都敬拜顺服，说神真是有智慧。又来了第十一节，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保罗的话真奇怪，又回到耶稣基督里。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里，这里讲的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光光指着拿撒勒人耶稣而已，是包括全教会。神所看见是有一天这个大的人新人要充满万有中间，借着这个人彰显宇宙间的奥秘，借着这个人叫一切受造的顺服，叫一切天使掌权的执政的都承认神的智慧。而这一个神在万事以前就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定好的旨意，借着这一个人早就有了这个意思了。哎呀，这句话太长了，我巴不得再有半个钟头能够讲这些事情，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所以我先把它到十三节结束，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完，再从退回来讲。这个认识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一个是放胆无惧，一个是笃信不疑。看见这个异象，会叫我们有胆量，看见这个异象会叫我们有勇气、有信心、不疑惑，还有最重要的是到神面前来。这件异象看见了，叫我们和神中间的联合关系完全改变，不是在靠人的劝勉来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在靠 经常神儿女的扶持帮助参加聚会来维持我们向着主的热心，
不是。
你一旦和这个一连荣耀的意象挂钩了，连在他的上面，你脱不开了，你逃不掉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疯疯狂狂，好像发癫一样，就是跟着主去了，你说不出来，因为里面受他吸引。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因为他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这样一件大的事情，我们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话多好！今天我刚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想，基督徒标准态度应当是这样：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所以我和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们，你看以弗所讲多好，我们应当这样。不晓得他跟前面怎么有关系，所以叫他放胆无惧，叫他笃信不疑，他放胆不起来，他也笃信不起来。因为我在劝他笃信，劝他放胆，目的是他如果看见那个异象，就自然这样。他看见异象，他有什么好怕？神在创世以前旨意就是要叫我们充满并彰显他的荣耀，就是要叫我们完全像基督，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身体。那没有一件事情能拦住，而且我们里面真的像神，没有任何的间隔，可以到他的面前来，笃信不疑到他面前。神啊，你的目的就是这样，为何今天在我生活上失败？对不起，但是我知道你要用我的生活荣耀你，这是一件最简单祷告。但是我们里面的信心不害怕，完全没有疑惑的一直到神的面前来。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哎，奇怪呀、啊，这里为什么保罗扯到他自己身上来了？你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话，保罗第一节的祷告还没有开始了，从十四节才开始。他第一节讲的他被囚的关系，他和外邦人被囚的关系是怎么发生的，他做外邦人使徒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和他的被囚和外邦人什么关系。第十三节回到这里，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他说我保罗做了为了你们外邦人做的耶稣基督被囚的，不是很可怕吗？他这个使徒也被囚起来了，那我们这些信徒人怎么办？保罗说不要，你们看见那个异象是这样，所以我是为主被囚的，因为我要传福音给你们，所以有这样的难处，这样的难处，但是这正是你们的荣耀。